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林。七月十三号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同时也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去世四周年的日子。那么在四年前呢，刘晓波在狱中被确诊罹患肝癌末期，在沈阳的医院与世长辞之后被海葬。中共成为了继纳粹德国之后另一个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监禁致死的国家。刘晓波在2009年受审时，曾经向中国法庭递交一篇题为《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当中提到他希望自己是中国文字狱的最后一名受害者，从此之后不要再有人因言获罪。但刘晓波去世这四年来，中共的文字狱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更是有增无减，甚至连最温和的批评也被消音。习近平为何不断收紧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刘晓波的精神遗产是否还能够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起到作用？中国还会不会出现第二个刘晓波呢？参加今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刘晓波的生前的好友，独立中文笔会的创会人贝岭先生。贝岭先生，欢迎您。
听众好，这个主持人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公民领养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建立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贝玲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在台湾的这个贝岭先生啊，谈谈您所认识的这个刘晓波。台湾媒体有一篇报道提到您当年和学生时代的晓波，以为自己当时能够改变世界。那么2017年晓波去世的时候，也有人认为他的殉难能够激发出改变中国这个民族的这个力量啊。那么今天看到了晓波去世四年后中国跟世界的改变，您的感想如何呢？
我一方面觉得晓波他的过世曾经在中国激起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悼念，这个悼念我仍然想起我的一位已逝的朋友叫孟浪，他是一位诗人，他编过一本刘晓波纪念诗选。我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史上看到一个政治犯或者说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过世在一块巨大的土地上掀起了如此大的一个反响，无数的人写下悼念晓波的诗和文字。这个情形也因为有了互联网让我们得以呈现，所以呢，我一直认为这个过程它并没有因为这四年整个世界性的民主倒退以及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专制更为强化而不值得。但从另外一上，我就想到我当年我们跟晓波在年轻的时候，从最早他作为一个中国最具批判性的文学批评家，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是被刘霞介绍去见晓波，在刘霞的家里，那时候他住在双榆树。认识他以后，我接着就请他到了一个文学沙龙上去跟另外一个诗歌的一个诗人和我们一起做对谈。那个时候的晓波真的是一个极具批判力、极具个性的一位文学人。那么他对于政治的这个介入和批判，其实一开始就是文学性。
嗯，
我记得在他回到中国之前，他有过三个月在纽约，还有三个多月在夏威夷大学。他从夏威夷大学结束他的访问学者以后，到纽约就一下就住到我在纽约，我也刚去纽约。住在我在纽约租的这个房子里面，而且呢，这个他在这三个月里面有一个月住在我这儿，后来从我这又搬到胡平家去了。那么好，那么一个过程里面，我发现我们在那个时候全部的热情和想法，就是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后的幻觉所产生的不满意。晓波用他极其犀利的一个状况，他认为我们可以去改变当时中国弥漫的，比如说他对于胡耀邦逝世现象的审思，那是在纽约写的。他对于这个中共在统治下让人们掀起的某一种由于邓小平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某种幻想，这种不妥协的批评，我们都认为在一个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可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直言不讳的批评，能唤起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像东欧，尤其是在苏联所谓新思维或者是戈巴乔夫的那个变化里面有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特别理想主义。那小波又是在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个状态里面，对于民族性批判的最厉害的。他有口头语，因为他这个说话比较庶民。他说中国这个操蛋的民族，不用这种方式，就不可能让他惊醒。可是这种努力，现在想想其实还是带有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反叛者所具有的一种理想。这个理想跟后来残酷的现实比起来，我觉得可能小波他也没有想到，其实他一定要成为殉道者，才有可能让这个民族有一点点的反省。这就是我想到的。
好的，感谢贝岭先生。那么请教在华盛顿的杨建立先生，事实上小波去世四年后并没有被人们遗忘，他在这个美国首都的华盛顿有民间团体用纪念他为名呢，就发起了集会，是要杯葛这个北京的冬奥，当然是要针对这个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在纽约那边也有颁发这个第六届的刘晓波良心奖给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啊。那么当然刘霞所在的德国有纪念活动，你怎么看这个人们如今四年后纪念小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您的看法？
好，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有刘晓波的生前好友，还有这个从事中国人权进步民主进步的一些人士，也有一些国际人士都在纪念刘晓波啊，所以大家没有忘记刘晓波啊。贝岭先生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那我觉着刘晓波他有几个这个精神遗产，所以我们应该是发扬光大，这只是最好的纪念刘晓波的方式。他其中一个呢就是他的那个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刚才贝岭先生也提到了，六四的枪声啊，天安门的屠杀，可以说是不仅是残害了啊成百上千的年轻学子的生命啊，更严重的是他杀害了一代人的理想主义。但是这个理想主义在中国大面积死亡的时候出现了，就有刘晓波以及刘晓波的这样的人在中国的生存，可以说他让中国的理想主义能够生存下来，能够这个活下来，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理想主义呢是以他自己刚才贝岭先生也讲了作为殉道者而这个最后结束的，而这个精神遗产我们必须发扬光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他的非暴力的这个思想啊，以及他的这个维真与超越，他是一个非常维真的一个人，同时呢他是一个超越的人，超越政治的输赢，这个是需要一代人有这种精神才能够去推动中国真正的政治进步。如果我们所有从事中国进步的人都在每天计算政治的输赢而没有维真和超越的话，最后可能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泥淖，这个和中共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呢是我们要纪念刘晓波切切要记住的，就是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今天纪念刘晓波的最好方式就是发扬光大他的精神遗产。
除了请这个贝岭先生也谈一谈您认为他最大的精神遗产之外呢，很多人其实认为我们今天纪念小波最好的方式就是重念一遍他的零八宪章。那我们美国之音很快制作了这个刘晓波在零八宪章当中他的基本主张总共有19项，我很快的念一下。一个是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和最后第19项是转型正义。请教贝岭先生，很多人提到小波很快就想到就是说是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颁奖典礼上那张空椅子，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小波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呢？
对，刚才其实建立已经从抽象的意义上探讨了就是小波所能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怎么样继承。其实小波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我觉得有形的遗产就是我们看到的零八宪章。其实零八宪章我曾经在这个我写过的一本书里面，就是牺牲自由刘晓波传里，我谈到它实际上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最好的这个宪章，它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中国的宪法的雏形。其实这个部分也受益于小波的精神知己，甚至是小波一生里面最在意和最想 和他成为朋友的人叫 Václav Havel， 捷克的这个共产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也是捷克的第一任民选总统。那么小波其实受到七七宪章的影响，08宪章的起草，我相信他跟他的同事当时他做了很多修改，虽然他不是第一顺位的起草人，但他是最主要的合作起草人。我觉得这是一份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中国社会似乎那个现实完全不搭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未来中国的宪政的蓝图的一个宪法的背景，这跟七七宪章当时在赫尔辛基协议之后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精神遗产和小波的另外一部分，这叫有形的，我们都看得到的零八宪章。另外一个，它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其实我们应该注意，最近我在台湾收到过很多来自香港的人们突然发现他们需要和平非暴力的抗争，而非是他们曾经失败的香港的今天的现实那样一种激烈的抗争，那样一种跟警察来进行巷战的抗争是失败的。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要回过头来去重读哈维尔的无权利者的权利。哈维尔这本书的出版就是因为小波让我去找哈维尔，我才有机会去出版和认识哈维尔，他在中国。所以我认为小波他的另外一个遗产，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小波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从天安门广场四君子的这个绝食宣言，那个我没有敌人这样一个理念，到他在监狱的几次出境之后所留下的一些公开的比如答辩词等等的，他里面谈到的东西是更为重要的。就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使用和平和民主的方式来变化中国，而非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专制制度持久绝望而产生的一种暴力性的东西。小波一生他捍卫和平和非暴力的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或许他没有办法做完整的论述，但这个理念是最重要的，这我认为是一个我们必须不能忽视的东西。这就是我认为
是杨振宁先生刚才贝岭先生提到了这个刘晓波先生他的这个非暴力的这个主张，还有这个他在这个受审时候答辩词对大家印象深刻。我这边举出一段，是他在09年受审的时候向中国法庭递交的一篇我没有敌人的这个最后陈述。那么当中他提到说，他希望自己是中国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他希望从此之后不要再有人因言获罪了。但是我们却看到在小波去世后这四年来，中共的文字狱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对异议人士打压更是有增无减。刚才这个被你先提到香港的情况，我们看到香港现在已经实施一年多的这个港版国安法，就是这个文字狱和打压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您的看法是什么？张建立博士。
好，首先这个零八宪章刚才贝岭已经给了很高的评价，我补充一点，就是中国如果要变革，实际上是缺少共同政治语言的，甚至缺少共同的公共语言，大家各说各话。而零八宪章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政治共同语言，有了这么个共同语言，对于未来啊，讨论中国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连沟通的可能性都没有。而这个套语言是基于世界的历史、人的历史的这个经验总结，加上现代普世价值的这个基础啊理想概念而构建成的这么一个语言，所以这个语言本身对于未来中国的变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条，我觉得我们恐怕得非常这个用力的去强调非暴力抗争、非暴力和平的原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刘晓波非常重要的一个遗产，这个是我是完全同意刚才贝岭先生所讲的。至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文字狱，这文字狱不是始于这个习近平，刘晓波被判刑啊，还是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是文字狱是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一种镇压控制社会的方式，但是在习近平时代呢，可能是得到了一种发扬光大，使得整个的民间社会的空间全部被压缩，几乎为零，这是一个现状。所以我们看到 最近几年在大学里边的教授，像徐章润、张雪中，还有等等很多，今天我们可能不能提到他们名字的这个教授，都受到了政府的不同程度的打压。更严重的是，目前现在中国有一种举报风，就是说很多教授的被打压，知识分子的打压，是因为他的学生的举报。所以，这个中国的社会已经在这个层面上一个大踏步的一种倒退，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当然，香港是首当其冲受到这种倒退的这个冲击。那我们看到香港以前的自由法治已经存在啊，现在中国政府，很多人说他为什么不考虑未来，不考虑香港的未来？如果你不考虑中国的未来，你至少香港的未来你要考虑。但是我听国内的一些朋友讲，很多在执行这个国安法的这些单位里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把所有可能的造成不稳定因素的分子全部消灭殆尽，这是目前的任务。至于说未来怎么样，先不要去管它。所以这个现在就是习近平目前的执政的理念，也就是他所谓的底线思维，就是不给任何可能的自由的因子留下任何的空间和机会。
嗯，好的，这个贝岭先生，刚才杨建立博士提到了这个张雪中教授、徐章润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张雪中教授他是提出了在两会前提出了这个要公民制宪之后被警方带走。那么徐章润教授是因为批评习近平的终身制呢也被整肃。那么网上流传一段文字，据称是出自张雪中教授，虽然有一度被认为是这个柏拉图说，但后来证实是出自这个张雪中教授的一篇文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的话，温和的批评将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的话，沉默就将被认为是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的不够卖力变成了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你怎么看张雪中教授的这段话，还有习近平时代不断的去收紧对知识分子打压，一个一个送进监牢，包括徐章润教授跟张雪中教授，您的看法？
对，就是说我们当我刚才看到和听到张雪中教授的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中国境内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一定的情形下他们也是体制内的，他们曾经也有一定的话语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知识分子，他们实际上他们也不是最早站在第一线成为公开异议分子的这一批知识分子，当他们的声音都突然的都不能够兼容于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时代的时候，就恰恰就是张雪中教授所谈到的东西，当最尖锐的东西早就消失的时候，那个相对温和的部分就变成了要被惩罚的对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同样在香港，当我们看到那个相对温和的这个支联会的活动、六四的纪念活动都不能允许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当暴政降临到这块土地的时候，不管你是尖锐还是温和的都是不能存在的。那个空间有的时候是由于最尖锐的那个地方它撑起了这个空间，但当这个最尖锐和最激烈的这个部分空间不存在的时候，那些温和的东西也不存在。习近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想想真的是我们在毛时代之后的中国，习的时代他已经不是给不给我们空间的问题，是他不允许也不会再给空间了，因为他需要成为强人，希望成为一个统治的方式可以让西方认为他是一个强人者，而他几乎连温家宝曾经谈论的普世价值和民主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中国式的民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所以在习近平的头脑里面，他认为的制度的竞争从不是民主的不一样和什么样，他认为的就是我所现在所具有的统治方式就一定能战胜民主的统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其实中国的这个统治的这个造成的某一种经济奇迹，最后他和西方有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竞争。这个竞争由于这些年全球的民主倒退和强人的崛起之后所造成的情况，我认为中国社会的这一类这项强化的日益严重的统治 可能不是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可以看到崩溃，也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最后的胜负。我从不认为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制的垮台，这个体制的垮台必须取决于整个世界民主的演进和强大，而不是只取决于中国本身这个国家的反抗。这就是我这些年的经验，或者这些年的感受，所以我是悲观的。
我刚这样说，我觉得贝尹先生这个看法是悲观的。不过杨建宁博士，你怎么看贝尹先生说的要有耐性看到这个体制的崩溃，可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见到，取决于这个整个世界整个西方社会的这个行为、哦、那我想这样子请教您，就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不断的讲08宪章这个提出来，已经到现在已经过了13年，然后小波先生去世也已经4年，可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是出现了重大的倒退，是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担忧。就像刚刚贝尹先生说的，我们看到最近的情况是加拿大为首的4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布联合声明，对中共迫害新疆、刚刚提到香港还有这个西藏的这个少数人群呢表达严重的关注。那么今年举行的这个 G7 的峰会也有一份这个联合声明，就是关注中共的人权状况。你怎么看现在目前这个在美中关系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的一个行动呢？
好，这个中国之所以到今天这个样子，它有几个社会大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六四以后加上苏东坡的这个倒台，就是苏联与东欧的这个共产党政权倒台，给了当政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在这个教训里吸取了他一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不管是东和西，不管是左和右，我只要唯一一个原则就是执政安全，就是执政安全。在执政安全的这个原则之下，什么都可以变通。所以也就在那几年中，共产党可以说基本上是比较彻底的抛弃了所谓的这个正统的啊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想法，然后什么都可以干，只要是能够把这个政权维持下去。所以随后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化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展，使得中国正好是最灵活最变通的时候进行了这个开放和经济改革，然后呢有了一个非常亮眼的经济上的成就，也就是从此建造了它的一个绩效有效绩效合法性。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批评中共政府，他说你看我让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30年内奇迹性的这个飞速的发展啊，这一条你不管怎么讲，这是共产党它赖以生存的一个绩效性合法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强人的崛起，民主的衰退，但这个民主的衰退和中国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很多的国家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它经济上的成就的确是给以前的自由民主的这个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严重的挑战。大家在思考是不是除了自由民主的这种模式还有其他的模式同样可以给人民带来这个经济上的福利。所以这个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就造成了现在中国目前的状况。所以我觉着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仅仅是在世界，而且在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人心中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变化。我昨天刚刚完成了一篇英文的文章，是这个国家评论要求这个写的，他要出一个专刊专门写中共。我认为中共现在根本什么主义都不是，它是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现在民粹主义的它，你看习近平在中国实行的民粹主义的一些主张和政策是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支持的。那民族主义当然它这是为了这个稳固政权的需求，它必须用民族主义来调动来这个中国的民众，而且来强化它的合法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上僵硬强硬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多变的一个中共的统治，这是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说刘晓波要为真和超越，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认清这个现实，而不能生活在口号中， 啊，生活的口号中就是啊，我们民主一定要胜利，明天就要胜利，过两天中共就要倒台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认真的来考虑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的问题。至少在共产党100年庆祝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思考。大家除了骂就是捧，但是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党百年了不死，而且可以俘服中国民众，横对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支持中共的专制，但是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说我们不能够再简单的啊这个用口号来这个做我们的民主推动，必须真正的了解世界中国，而且有新的策略来进行应对，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至于说我们这一生能不能看到，我不确定，我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尽快的实现我们的目标。
嗯，好的，贝林先生，我们今天谈这个小波的精神遗产，除了他的淋巴心脏之外，还有一块是他的文学创作。前面你有提到稍微他这个文学，其实他的这个出发点，他的诗有很多，其实我们至今读来，到2021年读来都觉得毫无隔阂。我举出一个例子，当然您是诗人，您一定有更多的一个想法啊。他的这首谈六四一座坟墓的诗，现在看来好像完全在描写香港目前的情况。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他说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闭，所有的眼泪都被监控，所有的鲜花都被跟踪，所有的记忆都被清洗，所有的墓碑仍是空白，刽子手的恐惧必须由恐怖来安抚。这是小波在2002年写的诗，但是他描写正是2020年2021年的香港。你怎么看小波的这个文学创作的？
小波他早年是一位诗人，可是他在文学批评上的名气大过了诗人以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血液呢就被这个遮盖，那么大家认为他是个犀利的文学批评家，他写了极好的文学批评论文和政治与文学兼具的这个批判性的这个文字的长文很长。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觉得小波身上所具有的那个诗的那部分，其实和他跟刘霞，就这位本色诗人，我把刘霞称为本色诗人，就是他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诗人，但是呢，他写出的诗和他的生活和他的生活方式非常有关。我觉得小波跟他在一起的那一段，我说他们因为受难而产生了一种凝心的爱情。小波如果没有那么多受难的话，小波的这个爱情的这种凝心和刻骨，就是说不断的入狱，他会写出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感人的情感诗。这诗只有两部分是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就是对于六四的十字架式的诗，小波背着六四一个对我看来不需要他一个人背这么大的一个十字架，为什么你非要把自己背这么重？六四的风云人物和受难者非常多，那么我相信这是跟他对于自己在六四之后的闪失有关系，就是说他曾经上了电视台，他认为他说的是他看到的真相，但是六四的其他人认为他看到的东西好像变相的在为中共的这个屠杀做了某种好像掩饰，那么他甚至包括去坐牢都是为了赎这个罪，所以他最后他要用更好的这个十字架，更重的十字架来让他呈现，诗就是他呈现这个十字架的很重要的部分。我看到的这些诗就是这些。
好的，因为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留给这个刘建立博士跟我们杨建立博士跟我们做最后的总结。刚才贝林先生作为一个诗人提到了小波的诗，还有他这个赎罪的精神。他有一句名言是一个殉道者的出现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最后请杨建立博士给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
对，这句话正是我要说的。他说一个殉道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他所期待，他刘晓波成了殉道者，但是他期待的改变还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发生。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正义是不是一定会胜利？那更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正义如果不胜利，我们还坚持不坚持正义？那刘晓波还说过另一句话，即便明天早晨地球定将毁灭，我们也要在今晚种下一棵希望之树。这就是信仰根植于灵魂的表现。即使正义最终是胜利了，也需要一批像刘晓波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如果没有，正义不可能胜利。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杨建林博士还有贝林先生两位带来给这个小波的悼念，给我们这么多的反思，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谢谢建立，
谢谢贝林啊。
好的，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